美国经济学家 AJR 啊，这是这三个人呢、啊，这个 last name 的一个啊缩写。那么他是达伦啊、阿西莫格鲁啊、西门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啊，以研究制度与房农的关系呢的杰出成果，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认为，具备法治和承认财产权的包容性制度有助国家的繁荣，而掠夺大众服务精英的榨取性制度呢，则妨碍经济发展。阿西莫格鲁获奖后受访时表示，榨取性的中国制度无法实现长远可持续性的创新。诺奖委员会将今年的经济学奖颁给 AGR， 说明了什么？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裕的决定性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AGR 的理论对中国的讨论观点说服力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商业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哎，小平，主播好，观众们好，那个嘉宾于博士好。
第二位是法律学者、独立审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小平好，冠中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文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么我首先的问题呢，我就请文教授来回答。那么从这个诺奖委员会的这个颁奖来看呢，今年把这个经济学奖给了这个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 LJ 啊，那么你觉得这个获奖呢啊，从诺奖委员会本身来说呢，他们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吗？
我觉得这个诺奖委员会发出一个非常明晰的、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呢，虽然这个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可以研究，特别是最近给了很多那种质量经济学的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个诺奖，但是呢，这是第三次把那个诺奖又给一个就是三个人专门研究这个经济制度，以及广义的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呢，明确的得出的结论就是呢，好的经济制度能导致持久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迄今为止呢，就是说诺奖呢给了其他两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个这个诺奖，一个就是那个Coase 就是专门以研究这个经济制度、法律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作用，那么也是得出非常明晰的这个结论，就是好的法律制度、好的经济制度能导致持久的经济增长。那么第二位呢是Douglas North， North 呢他也是做了非常杰出的这个贡献来证明这一点。那么事过很多年，现在那个诺奖又把注意力那个转移到这个经济制度，我觉得是非常开心，因为呢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发现。那么而且他们用了新的材料，而且能够得出那个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觉得他们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我很开心。另外一个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位经济学家，那个就是那个 James Robinson， 也是我母校的一个教授，所以我也很开心。
那个我想请问啊，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做，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是经济学主流的回归，那么文教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觉得是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啊，那个经济学的所谓一界的问题，对吧？就是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呢，在那个所有发达国家其实都已经完成了，不像在那个早期，这个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那么所有发达国家，你想现在都是用宪政民主，有那个独立于那个任何政党的法律体系，然后有那个言论自由，对吧？这个宪政民主等等， 那么同时它有非常牢靠的这个产权制度，这个对那个私人经济呢它是有保障的啊。另外它是用这个市场经济来配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所有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那么他们是非常注意这些要素，然后呢进行模仿进行结合国情的就是那个引进好比说南朝鲜啊，那个台湾啊，那个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么一种回归。所以呢就是说就是都是解决一切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不注意这个问题，就是随心所欲的在那儿，就是他们希望引进什么东西就引进什么东西，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杨小凯跟林毅夫争论的那个问题，就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就明显的是一个后发劣势，因为他们现在借助于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技术，然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个高速的增长，然后就自以为是，就认为自己的所有的制度都是好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最后就是陷入了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那么中国现在也处于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诺奖委员发出这么一个信号，用这个三位经济学家的那个杰出的成就发出这么一个信号，我觉得非常及时。那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中他们是正义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在反对了殖民主义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正义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就自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化身、正义的化身、反帝的化身、反殖民主义的化身，他们没有理解到他们自己变成了独裁者，变成了甚至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坏的，就是用传统的他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传统的那种制度来治理国家，来那个发展经济。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弊病重生。我觉得现在就很好，那个这三个人的东西也许会引起这些国家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的再次的反思吧。
好，谢谢我们文教授啊，前面介绍这些啊，诺奖委员会今年授予这个诺奖给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啊这样一个意义的解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下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啊，像法律学也关注这个制度问题啊。那么经济学中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啊，由于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年里头的一些亮眼的这个成就，那么经济学里面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啊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那么我看黄养生教授啊，在这个写了文章啊，对有一些经济学家啊提出的中国模式呢进行批评和讨论。那么于平博士，从你的角度来看，今年的这个诺奖啊，给了这三位啊经济学家，那么对中国模式这个经济理论呢，意味着一种什么呢？
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给了一个实际上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我讲制度不是过去他们定义的那个制度，就是说从经制度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经济学家们给了一个肯定。而这个肯定呢正好又是给了这个三位经济学家呢是研究这个政治制度，直接的政治制度对长远的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在他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像马克思这种经济学家，他们就是从政治制度开始研究的，只不过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或者受时代局限的那样一种分析，导致后来呢很多人去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样有专制权能够给经济带来繁荣。那么今天这个颁奖也就是说明学术界大部分人现在基本上认可就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作用。其实刚刚文教授提到了很多，就是经济学家中不乏有很多的霍金，包括霍金诺贝尔奖的那些学者呢，也或者是甚至是主流的学者呢，也对产权这一种制度性因素呢进行过研究。 但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文教授是专家了，我个人理解这一次他还不仅仅是说产权制度或者那些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响，而他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就是 root cause， 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一个因素跟政治制度有关系，就经济的发展跟政治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形成了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宣传，在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国际社会也开始发酵，就认为专制制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去办大事、发展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现在这个理论呢，其实在新冠以后已经碰壁了，所以这个三位经济学家获奖，正是对中国这个长期所谓就是三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度发展呢，是专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迎头的一个痛击。我觉得，特别是中国政府自己在过去的4年里面，甚至你可以延续看，就是往前再延伸看，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那些经济政策，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高压手段，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不光是产权方面，它对人的自由、对人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吧，会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是给就北京模式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吧。
嗯，对北京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我们下面来接着关注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国家制度和金融繁荣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诺奖委员会说啊，三人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清楚证明制度跟经济荣衰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北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呢，在10年以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批评啊他们的这个理论。那么我看有的评论家说，这个共产党10年以前啊就表示了啊对他们的经济研究成果的不高兴啊。那么当时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啊，这个他说《失败》一书啊，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是这本书是他们写的啊，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啊。它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所以说我想请听听文教授，你怎么看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登载的这样一篇批评啊这个学者的这个文章啊，而且是10年以前的。
对，那个就是欧洲啊北美啊，当时呢就是因为是进行各种试验嘛，这个三位诺奖他们的很多著作里面也说明，就是南北美洲后来那个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很大的那个不同，北美像那个美国和加拿大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呢整个南美这个除了智利等少数国家之外，其实是陷于一种陷阱。那么他我没有这个时间去详细讲他们这个分析啊，但是呢他里面就是说，在做各种试验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机遇、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了北美的这个整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非常好，都有利于长期的这个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体这个人民的那个参与和那个被包容进来，分享繁荣。但是呢整个南美除了那个个别国家之外，一般都陷于这个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对吧？那么然后这个整个制度呢是为精英服务的，而去掠夺大众，那么结果造成了这个普遍的那个停滞不前和那个这个所谓社会不公。那么这里面就是一开始是有偶然性，那么这个也是中国这个宣传部门想要抓住的一个理由，说是哪有先一开始就好的一个制度，对吧？确实是这样，但是问题是经济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那么有优等生那些国家，他们是很注意，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长期的那个能有和平，对吧？稳定那个社会的和谐，那么然后人民的心情舒畅，然后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 而有些国家不断的动荡，对吧？那么然后经常要用那个革命暴力的办法，但是始终呢又不尊重这个产权，不尊重这个司法的独立，言论的自由等等。因此呢，就是优等生，就是这些国家，刚刚我提到的一些东亚的国家什么的，他们就开始注意啊，去学习西欧北美的一些好的制度呀，对吧？从那个亚洲是从那个日本那个明治维新开始呀，他那个一开始也没有学全，但是呢几次之后他现在学得很全了。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为了你要赶上发达国家，变成一个先进国家，你要注意学习，而且学习的时候这个态度一定要正确，对吧？你不能学了一半就觉得自己也了不起。那么中国这个模式的它的要害是什么呢？它就不接受有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它就一定要有党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甚至荒唐到由一个这个党魁，就是党的领袖，他的随便的一句话来决定资源的这个决定性的分配。你看最近那个股市也是，人家也是党的号召，就要去搞那个股市了出来。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是随心所欲的，这么其人治的一种社会里面，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弊病。而发达国家它发展出很多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互相制约，但是同时又能够充分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保护产权的。所以你是多劳是多得的，你是多发明，你也是有高报酬的等等，它的基因都放在那儿。然后呢又是非常的包容性，就是说它并不是鲜艳的在排斥你的肤色、你的信仰、你的性别、你的社会地位、你居住的地区是城市还是农村来进行各种特权的分配，它不是这样的。但是不幸的是，中国自称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它恰恰是最等级森严的一个社会。我来举个例子，好比说城市化，它是所有的国家要使得最广大的人民把他们包容进来，来分享繁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也可以说是最唯一的一个办法。为什么？因为它把资源啊、资本啊、人力啊、那个等等集中在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么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分享很多这个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多快好省的办法。那么这就要求这个城市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就是它首先要去吸收的是社会里面最贫困的、最无能的人，因为只有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分享繁荣，这个社会的贫富之间的鸿沟才有可能慢慢慢慢慢慢缩小了，最后就变成了城乡是一体化嘛。中国现在恰恰相反，他现在城市里面就把所谓的地段人口不停地去把他们赶走，然后呢即使有些那个这个农民工在那儿已经工作了那个一辈子了，但是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又有各种办法把他们逼走。首先他们就没有户口啊，所以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不能跟家属团聚，小孩也不能来那个到学校里到那个城市里面接受教育。所以呢他们这种情况下呢就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就是继续在加大，同时他还去恶化这种过程，就是他现在是把小白领，特别小白领里面的名校毕业生里面还要把外国的留学回来的人优先，所以他是不停的把最精华的人弄到城市里面来，把那个所谓的地段人口赶到乡下去，那不是就是在人为的扩大这个城乡之间的差别吗？所以这种制度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没有任何包容性的，它正好是把这个市场经济想要包容进来的所谓的底层的贫困的教育水平低的，对吧？生活于农村的那些人口包容进来，这个过程把它打断，也要把它反过来，就让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你像那个习近平，2016年到湘西，就说的很挑拨离间的这个非常倒行逆施的话，他跟当地的农民说，城市不是你们的故乡， 你们的家乡在这儿，你们应该回来从城市来建设什么农村。后来就兴起了一股什么农村这个振兴运动啊什么，这个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全世界来消除贫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城市化，就是把城市把农村里面剩余劳动力，对吧？那么能够吸收到城市里面，因为城市的分工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化了。那个它里面360行都有，你再无能的人，你也能在城市里面找到一份工作。好比说你看个门啊，打扫卫生啊，端个碟子啊，洗洗碗啊，这种工作是大量需要的，对吧？那你不需要你很深的人，但是他们进来以后也能够获得那个城市的各种福利啊，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啊。那么一代两代以后，他们的小孩就进入到中产阶级了，也能变成一个小白领了，对吧？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最近这几十年东亚的那些成功的国家都走的一条路，中国现在要走一个反对的路，你说荒唐不荒唐？就这种本来是有市场经济啊，它自然而然的会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因为首先农村里面最能干的农民，他是如果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又有保障的话，那最能干的农民就开始兼并其他无能的和低效的农民吧。那么这些农民就可以到城市里面，那变成那个农民工嘛。农民工他又没有户口的限制，那么可以那个安家乐居嘛，成家立业嘛，然后他们的小孩就开始享受城市里面的各种福利和教育，这个比较好的教育服务嘛。那现在农民工就做不到，三亿农民工就做不到这一点嘛。那广大农民更加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么一个所谓自称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社会结构是最不包容性的。那么然后呢，又用这个土地财政去掠夺他们，就是广大农民好容易可以有一个所谓土地增值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增值的部分基本上都被国家掠夺完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人的啊，那个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非常有针对性，就是说他是说掠夺大众、服务精英的榨取性制度，妨碍经济发展。这个正好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描绘。我先说到这
儿。OK， 那个这三位经济学家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啊，叫做包容性的制度和榨取性的这个制度啊。那么有一位芝加哥匹兹堡大学的这个教授李发荒啊，他写了一篇介绍这三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啊，我是看过这篇文章的，在微信上发表了，叫《新与包容，毁于榨取》啊。那么2024年诺奖得主的啊简评之一，但是呢北京也不喜欢啊，把这个文章给删掉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去看这篇文章啊。那么刚才文教授呢重点是谈啊，从城乡关系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或者国家制度的这个包容。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的一些朋友也来了啊，我看看我念几个。那么第一位呢叫 ChaiDog2023 啊，他来自于啊 X 网友，他说中国经济的病根确实就是这个榨取性的体制啊，这个体制呢是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和共产主义政教合一混血而杂交而成的一种怪物啊，这是 ChaiDog 的说法。那么狮子先生呢来自油管，他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垄断权力、垄断一切、榨取民间财富的各种管道已经相当具备。那么刚才文教授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北京呢这个经济制度的最大的特点，不是市场去决定配置资源，而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来决定配置资源啊，这也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那么Blue Sky 呢他说靠低人权优势搞产能过剩输出，不提高底层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个榨取型体制说的就是啊，你这个经济成果服务于你的精英而不服务于大众，所以现在大众呢没有钱去消费。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请问于平先生啊，就是我看的这个关于啊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一个介绍呢啊，等于是他们啊将中国的经济呢可以说，首先中国经济的问题的病根是榨取型体制，榨取型体制问题呢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而 这个国家制度问题呢是否在中国没有解，等于说他们判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死刑，这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根据他们的理论，中国现在的现有体制对经济发展长期是个阻碍的。而这个他们的分析是所谓的这个包容性的这个政治体制跟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它跟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是相吻合的。比如说美国很有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把人的需求分成了五个等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那个物质的满足，或者是基本的安全性的要求，到最高等级的就是所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然后呢包括他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那像这样一种那个研究呢，实际上也表明榨取性的这个政治制度呢，它是对人们自我要求自我实现，就是说那种高层次心理需求是一种这个挤压式的，或者是一种这种镇压式的。他对那些基本的温饱型的，他们可能是持开放性的，用国家的方式来满足人民。但是呢，他忽略了人的发展是有不同层次需求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和这三位经济学家，就是心理学家和三位经济学家讲的东西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社会体制，让人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他们各自的这个需求。而压榨性的政治体制正是它剥夺了人们追求这样一种满足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的，特别是高层次心理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文教授提到那些种种的社会的弊端，政治制度也好，还有这个带来的经济结果也好，它都是通过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在以前的经济学家里面也有存在过，就是所谓的这个创新它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而现在这个所谓的榨取性的这个政治体制啊，它是不容许对它现在这个体制进行破坏的。所以呢，当这些经济学那个参与者，包括那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民众也好，他们能够创新的时候呢，对旧的体制进行破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压榨性的政治体制它就会出来就阻碍。那一旦阻碍，当然这个创新就会被压制，那经济的发展当然就会停滞，或者跟别的其他的经济体比起来它就有劣势。所以我完全同意现在的这个三位经济学家的这个他们的理论，如果成立的话，是对中国这个压榨性的政治体制，这个专制的甚至是集权的体制呢，是一个死刑。在经济上面如果要繁荣，这是一个无法走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路。那么我想就这个机会，我也想问一下文教授，这个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以来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对这个制度对经济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其实有两种路线。一种路线就是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还有一种呢是影响经济的发展。那么在今天诺贝尔奖给这三位经济学家颁了奖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这个理论又回到了主流，或者说至少获取了更大的认可？我不知道文教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
我呢是已经要跳出这个某一个因素来决定一切的这种思维模式啊。那么所以呢，就是马克思本来呢是提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当然呢这里面其实也还是制度的问题，因为经济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制度，它只是说经济制度更重要，经济制度来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制度。那么像这种实际上说呢，我还是回到就是说他们三个人本意啊，他们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多元的，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试验，就是什么样的那个制度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早期，从中世纪那个慢慢这些国家走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中就有成功的那个国家与不成功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制度安排就是很值得研究。那么研究了几百年以后呢，大家现在的共识已经有了，对吧？那么也就是他们得出的一些共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被那个反帝反殖民主义，这个本身是正义的，是英勇的，是正确的，但是呢业障目，他们把那个殖民主义所有好的东西都扔掉了，就是突然就是说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共产主义，对吧？这个是胡说八道，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是失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呢，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注意发达国家哪些制度是好的，那么应该把它学过来。那么这个里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制度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是我的认识啊。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还想，大概已经没时间了，是吧？
啊，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那个文教授啊，因为匹兹堡大学的这个李华芳教授啊，在介绍这个经济学奖得主的这个经济理论的时候呢，啊，他说这个他首先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啊，在他们的眼里呢，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盖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对李华芳来说呢，他说呢，如果我们不革命又能完成一个制度转型啊，在中国可能吗？所以这个大问题，我想听听这个文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个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啊，因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啊，因为经济现在越来越糟，那么就影响到广大那个劳动人民的那个生活。哎，精英我们不要去担心他们，但是广大劳动人民，那么广大劳动人民就会问呀，就是10年以前12年以前那个人上台之前，这个国家搞得蛮好的吧，怎么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的呢？那么这个人就要下台呀。那么因此通过这个党内的这种政权的轮替也有一种可能。那么如果这个党非常顽固，那么他就在酝酿这个革命的形式。那么这个革命形式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这只能是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了。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
我们有一位网友来自，对啊，
对，
我们来一个，有一位网友来自 X 啊，这个网友呢啊，我念他的意见，念完点评之后呢，我再请于平博士回应一下。这个叫天地良，他说共产党的这个万年执政和建立西夏王朝才是北京目前的最重要考虑。是啊，不是能创新，对中共当局来说是否没有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习曾经说经济发展了，但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了，这样的发展没有意义。同样啊，中国的长远持续创新呢，但不能建立习家王朝，甚至中共没有执政地位，对习来说就是毒药。所以这谈到了这个习政权、习地位和中国的创新经济发展之间实际上是矛盾的。于平博士你怎么看呢？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说法在共产党的内部已经不是从习开始，从习只不过是把它发挥到极致，就是共产党执政是他们最重要、首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经济发展不发展，人民福利是怎么样，能不能提高，那个人们生活的满意度是怎么样提高，都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他们执政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老百姓的满意度下降会影响到执政，那他可能会去满足。如果说呢，经济发展不好会影响他的执政，他会去满足。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经济发展注定是要导致制度性的这个变化，甚至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对共产党目前的这个意识形态来讲，那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在国家的运营，就是对经济发展，就是应该说这个自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我完全同意刚刚那位网友所说的一个观点。
然后在我们结束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再念几个我们油管的网友的点评啊，今天的点评的比较多啊。这位叫塞尔的网友呢，他说中国居民不仅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啊，租赁70年的房子说拆就拆啊，翻墙出来却还在为权力开道，人类社会绝无仅有啊，只出现在书中啊，动物庄园1984乌合之众。姓罗的这位油管网友说呢，现在中国其实不太需要强权，而是要政府做好裁判，做好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破坏规则啊。资本也谈了，所以政府要做的是规则的执行者，而不要去模糊啊，只有给基层和人民反抗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稳定镇压游行和罢工。这位叫 KEVITYCCC 啊，他说中国转型失败了啊，自己看一下出口高端产业的比例就知道了，而且你高端产业做出来也没有别的国家购买，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每年3%左右的经济增长，我说的是实际的啊，不是统计局的那个，实际上就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啊。那么谢谢我们的这些啊油管网友和 X 网友的点评啊。那么时间所限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先生呢， 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